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四天光之前向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发射导弹，打击防空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南部海岸登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上宣布他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没多久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开始。但是乌克兰的领导人却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清晨5到6点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愤怒地说，他没办法再容忍他所说的来自乌克兰的威胁。他在演讲结束之前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他说他的目的是要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他说我们将那些犯下很多罪行的人，对包括俄罗斯公民在内的平民流血事件负责的人送上法庭。普京警告说，如果乌克兰的军人不放低武器，他们将会为流血事件负责。在普京讲话结束没多久之后，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可以听到激烈的火箭弹声，从基辅的郊区、首都主要的包里斯波尔国际机场以及在第二个机场的方向都可以听到零星的爆炸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出推文说，普京刚刚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和平的乌克兰城市正在受到袭击。他说这个是一场侵略战争，乌克兰将保卫自己并将赢得胜利，世界能够亦都必须阻止普京，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在导弹袭击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坦克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莫斯科2014年吞并的乌克兰半岛克里米亚越过乌克兰边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2月24号清晨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展开军事行动。普京说他这样做是要应对来自乌克兰的威胁，他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普京在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那些反对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采取行动的人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后果。他还说给乌克兰军队听放低武器回家。普京对国家电视台说，所有流血事件的责任都将会由乌克兰执政政权的领导人良心承担。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远离市中心的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几声隆隆的爆炸声。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基辅的两个机场是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听到的一些爆炸声是乌克兰军队向无人机发射的火箭弹。一名官员表示，俄罗斯针对瞄准的目标可能是防空系统，以便为以后的空袭扫清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军队的基础设施和边防军队实施打击。他说乌克兰政府在全国实施了宵禁，敦促大众保持镇静，留低在屋企里面。泽连斯基说，不用怕，我们很强大，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能够战胜任何人，因为我们是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人民正在遭受俄罗斯军队无端和无理的攻击。普京总统选择了一场有预谋的战争，将会带来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和人类苦难。拜登说，俄罗斯自己要为这次袭击带来的死亡和破坏负责，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将会以团结和果断的方式作出回应，世界将会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拜登说，星期四上午在同七国集团领导人通话之后，他将宣布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全球和平与安全这种不必要的侵略行径对俄罗斯施加进一步的后果。美国和乌克兰的其他西方盟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对俄罗斯官员以及俄罗斯金融系统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并暂停了俄罗斯一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并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将会招致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晚上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会议，几个钟头前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官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呼吁在欧洲爆发新战争的担忧加剧之际展开外交活动。在俄罗斯表示，乌克兰东部的叛军请求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之后，乌克兰以俄罗斯进攻的直接威胁为由，请求召开安理会会议。俄罗斯这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就在两日之前，安理会召开了另一场紧急会议，没有人支持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两个反叛地区的独立，并责令俄罗斯军队在那里维持和平。由于讨论是私下进行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说，安理会的外交官目前正在敲定一份决议草案，该草案将宣布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安理会2015年有关乌克兰的决议。这位外交官说，该决议将敦促俄罗斯立即恢复遵守安理会的决议案。在星期三较早时候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俄罗斯和盟友叙利亚为莫斯科的举动进行辩护，但即使是在联合国通常站在俄罗斯一边的中国，亦都为联合国尊重各国主权和国际公认边界的长期原则发声，但未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俄罗斯。多间台湾传媒报道，台湾或加入美国对俄罗斯第二轮的制裁，管制半导体出口到俄罗斯。蔡英文总统亦都在国安会议中提出讨论。外交政策杂志报道，拜登政府正协调亚洲盟友台湾、日本和新加坡皆同意对俄罗斯实施限制性出口，包括半导体、电脑晶片和其他尖端的技术。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2月23号表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愿意参与各项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美国之音询问白宫国安会是否欢迎台湾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一位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回应说，我们清楚表明正与其他伙伴合作可能的出口管制，藉此阻断俄罗斯取得尖端科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将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新冠疫情危急，需要推行全民强检，有关成败可能影响到林郑月娥连任。我哋亦会报道有关有英国学者指中国喺乌克兰问题上争取平衡，支持俄罗斯，但系唔想损害本身嘅利益。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财政预算案嘅评价创新高，有学者指派消费券咧系作为暗口费，担忧香港走澳门模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公布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一项星期四公布的即时民意调查显示，预算案的满意率和评分都创下近年的新高纪录。有学者分析认为，疫情肆虐之下，大部分香港市民对预算案并没有期望，每年只是关注有没有派钱。形容陈茂波今年派$10,000的电子消费券就好像是暗口费。学者就担心香港走向澳门模式，每年只是以派钱去回应民怨，回避核心的管治问题。亦有学者关注香港警队开支大幅增加，加上国安经费并没有交代细节，估计可能同两岸三地的军备形势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确诊人数屡创新高，继星期三即是2月23号录得8674宗确诊的新高纪录，星期四即是2月24号再录得8798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新高纪录。自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疫情，香港累计超过60000宗确诊个案，病毒繁殖率达到 3.3。 在疫情持续扩散之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向立法会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也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針對受疫情影響而要停業的美容院、健身室、派對房間、補習社等中小企，陳茂波首次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的暫緩追租令，並且呼籲業主不要逼死租客。預算案另一亮點是繼去年的預算案之後，今年再向18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發放電子消費券，金額由5000港幣，即大約650美元，倍增到港幣10000，即大約1300美元。陳茂波表示，電子消費券將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將會在4月份發放，第二期將會在7、8月往年的暑假發放，將會包括新一批年滿18歲的市民。新一份預算案公布之後，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四召開記者會，公布兩項關於預算案的民意調查結果。其中一份網上問卷調查在上個星期五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8至到22號預算案公布之前進行，成功訪問5194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51%，即是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對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沒有期望，另有42%的受訪者預計今年同屋企人的生活將會變差，預計會變好的只有4%，另外有48%表示差不多。另一份針對財政預算案評價的即時民意調查，星期三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917名18歲或者以上粗廣東話的市民，結果顯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滿意率有42%，比去年上升23%，創2015年2月的新高。不滿意率是27%，下跌29%，創2018年2月的新低。滿意率淨值是15%，上升了52%，創2016年2月新高。評分是51.8分，上升了15.4分，創2017年2月的新高。出席記者會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分析，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評價創近年新高，主要是由於疫情肆虐之下，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預算案沒有期望，覺得只是一份流水帳，每年都只會望天打卦，關注有沒有派錢。他形容陳茂波今年派10000港元的電子消費券有如掩口費，憂慮香港走向澳門模式，每年只是以派錢回應民怨，迴避核心的管治問題。
行在澳門的路將會現在已經開始了，其實就是每年財政預算案、施政報告都說我們今年派多少錢，那大家永遠就聚焦在那裡。一個這樣的即城市，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到最後走到這一步，其實大家就每一年就望天打卦，給多兩滴水來，給多一點來，不同的方法給水，但都給水，是這麼多而已。這樣的日子呢 是無法子可以令到香港有一個的現在大家最講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下面沒有一個新的天地，是落得只是透過派錢暗口短視，鼓勵大家短視，鼓勵大家呢就是迴避一些即核心主要的問題。這樣的管治環境呢是令到大家的期望越來越低，期望越低，你要滿足這些低的期望就相對較容易了。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 香港的财政预算案多年前已经开始走向澳门化，不过并不是一笔过派钱，而是分成不同的项目去派糖。
财政预算案都是一份流水账来的，即是钱多一点就派多一点，钱少一点就派少一点。咁而我所謂積暗權時代已經好似澳門化咁，只不過我同澳門唔同，澳門就派錢實骨骨，八千、一萬、萬五，係嘛？香港就唔係，我哋將分成好多唔同嘅部分。即係而家派一萬消費券，咁我哋又會派啲綜援商糧啊，公屋免租三個月啊，嚇、啊，免呢、這個即係入息税啊，嚇、啊、差餉啊，嚇、啊，而家租金都有啦。實際上都是類性質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派法不同，而且會因為這樣派法而令到那個 eligibility 不同了，這樣而已。實際上會化了很久了，已經。
鍾建華表示，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長遠來說，香港的財政預算案都只是一份流水帳，認為不需要有太大期望。他舉例，陳茂波去年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去年的是任內最低分，今年的是任內最高分，但是兩份預算案的內容其實分別不大。
陳茂波這份預算案就他任內最高分啦，去年那份就任內最低分啦。但是妨礙去看看實質內容，去年講三部分，第一個部分講抗疫，第二個部分講振興經濟，講講經濟，第三部分就講宜居城市。今年其實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抗疫，第二就講到增加經濟能力，即係振興經濟有啲都係啊。第三就講到咁乜鬼嘢，即係擴闊容量。其實嗰個容量嗰部分咧，可以分別擺喺第二同第四個部分嘅。呢個新嘢啦，叫做第四部分，亦都係講宜居城市啫嘛。即係話四個部分有三個係重複嘅，多出嚟嗰個部分咧，實際上可以分翻喺其餘兩個部分裏邊嘅。有啲段落咧，實際上嘅行文方式好相似。冇乜分別嘅啦。
鍾建華認為兩份內容雷同嘅預算案，一份最低分，一份最高分，主要嘅原因可能係今年派電子消費券增加一倍至到一萬蚊港幣，亦都係一種極端嘅期望管理。
點解舊年最低分，今年最高分咧？咁我能夠唯一諗個理由就係、是，第一個理由就係、是、派五千到派一萬啦。今年冇人預佢唔派添噶啦，嚇、啊！咁真係好驚喜喎、啊！香港人真係好易氹嘅，即係好容易 make 香港 people happy 嘅、啊。我哋真係呢個政府真係好好做嘅，其實嚇、啊。第二咧就係話期望問題啫嘛。統計學上我哋叫呢個 regression to the mean 啊嘛，係嘛？即係當你去到極端嘅時候，舊年做呢分咁都彈翻少少都正常啫，係嘛？
記者問及今年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撥款增加 14.7%， 是紀律部隊當中最高，並且有5億港元購買新的水炮車之類的裝備。在國安法加上防疫限聚令等措施之下，香港超過兩年沒有公眾集會和遊行等的活動，為什麼警隊需要增加這麼多撥款，增幅甚至比主要負責抗疫的醫管局更加高？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院講師龚偉森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這次撥款可以講是資源分配上的論功行賞式的分配，加上醫管局早前拒絕接受一批中國廠商生產的病毒快速檢測包，可能在預算案變成代罪羔羊。龚偉森估計預留5億港元給港隊購買新的水炮車，可能同兩岸三地的軍備形勢有關，加上陳茂波在預算案記者會上拒絕回應港幣80億元的國安開支的細節，他質疑是不是同處理台海關係的問題有關。記者問及港府星期四再次引用緊急法為政府推行北京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籌建醫院和隔離設施等，提供法律基礎，這些完全繞過財政預算案、立法會撥款申請的事情一再以防疫打仗為由發生，財政預算案是不是會變成配角，完全沒有實質的作用？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香港目前有如以紧急法治港，完全不依照法律程序，他担心香港社会的自由会逐渐消失，和戒严分别不大。香港政府星期四表示，香港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十分危急，公布已经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豁免法定规定刊宪，为政府推行北京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筹建医院和隔离设施等，提供法律基础。有关规例星期四开始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有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态备受关注，北京虽然在部分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并没有全力下注和西方抗衡，反而是尽力在事件当中争取平衡。有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乐于见到美国忙于欧洲事务，乐于见到欧洲从中国议题上分心。中俄看上来好像正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面对北京重要的是在当中寻求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正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全国多地，各界关注中国的取态，然而北京给出的答案看似是模棱两可，没有过于支持莫斯科，亦都没有谴责。学者分析，在现今形势，中国重视和俄罗斯关系，但不代表北京会完全支持莫斯科，重要的是不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而令国际上的利益受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末在慕尼克安全会议讲到，需要保障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几日之后又说，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意指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有理的。观察家亦都留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月22号报道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的时候，文中使用了引号，显示中方未承认两地的地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欧特尔对美国之音说，观察中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是2月初北京冬季奥运之前，两国就多种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在那个时候，双方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在那些议题上面支持对方。习近平没有需要公开反对北约扩张，因为最高层的习近平不遗余力地作出这一步，我认为这样比起新华社使用引号与否，更能显示双方关系。欧特尔说，比起2008年夏季奥运时，美国、法国、澳洲的领袖到北京出席盛事，现今中国逐渐在国际上孤立，刚刚过去的冬奥只有一班平庸的独裁者出席，而普京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国际领袖。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从整个情况来看，咁不是说中国会支持任何俄罗斯做的事，但咁都意味中国会在他认为不是咁重要的事情上面保持安静。欧特尔说，中国愿意为政治目的付上经济代价，例如管治香港的问题和阻止某些新股上市的影响。即使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伙伴，出口不少粮食到中国，欧特尔说乌克兰和中亚对中国的经济意义不大，只是零用钱。他又说，中国不希望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上表态，俄罗斯亦都不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只需要在经济上的支持，例如两国最近签订向中国提供1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他认为中国政权内部有激烈讨论如何处理这次危机，因为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的行为而遭到打击。他说，若果俄罗斯的行为导致油价暴升，令投资环境更为不稳定，或者扰乱供应链，都会对中国不利。中国乐于见到美国忙于欧洲事务，乐于见到欧洲从中国议题上分心。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新现实。我们又再碰上这个国际秩序的问题。中国支持俄罗斯，令俄罗斯作出这种行为的代价变得更少。基本上这个是又一次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这个有可能是未来新世界运作的模式。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正在发生。我们要非常小心双方的利益转换会带来什么状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新冠疫情危急，香港宣布推出全民强检，成败有可能影响到林郑月娥是否能够连任特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所谓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的疫情持续严峻，港府就决定实施全民检测，强制香港人每人接受三次的核酸检测。外界就质疑香港当局的抗疫模式缺乏自主性，市民的健康并不是首要考虑。有分析认为，全民强行检测能否有效压制疫情呢，可能会成为特首林郑月娥争取连任最大的变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目前香港每日确诊数字处于两年以来最高水平，虽然港府由2月10日开始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但是每日确诊数字仍然居高不下。为了早日控制疫情，港府多管齐下，由2月24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涵盖食肆、街市、超市和商场等场所。市民进入食肆必须主动展示疫苗记录，到访商场和超市就要携带疫苗记录，以便执法人员抽查。港府2月22日更宣布3月会进行三次全民检测，找出所有隐形患者。在获得中国中央支援下，港府采样检测能力提升至不少于每日100万次，届时香港会设置几百间检测中心，每5日或者7日要求所有港人接受核酸检测，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在三次检测之间，港人需要使用政府派发的快速检测包，每日检测确定有没有感染。政府亦都会派发高保护力的 KN95 或者同级口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表示，疫情急速发展大大超出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危急时刻香港需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她已经请求中央提供协助。一位50多岁基于安全原因化名陈先生的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港府在抗疫问题上过于依赖中国中央感到厌倦。
香港是不是需要这件事呢？从医学角度或者个人的健康角度，我自己不是太反感的。但我反感的或者我不喜欢的或者 是什么呢？他们借着这些检测来，即无论是林郑月娥甚至那些建制派议员甚至医学界所谓的专家，借着这些东西来去感谢中央。林郑月娥每行一步，甚至那班建制派每讲一样东西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什么都要希望啊请中央来，其实目标是他们就是为了感谢中央，为了给他们表忠。
华尔街日报2月17日的报道分析了香港的疫情防控方针，认为 Omicron 病毒近日突破香港防线，但是更受损害的是商界对香港自治的信心。报道指出，香港目前正面临两难，一是北京坚持要推动未必可行的动态清零，二是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会与世隔绝的实际后果。而过去一年港府的选择越来越受到质疑。华尔街日报认为，以往香港独有的一国两制模式运作良好，原因是香港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同时拥有充足自治。当中国大陆政策不适用的时候，香港能够行自己的路。但是由于香港的公共卫生领域日益政治化，不单止没有运用资源大幅扩大深切治疗能力，亦都没有透过恢复和外界通关以吸引更多人接种疫苗。报道质疑香港正按照大陆的政治制度运作，政策推出和执行并不是按实际需要。在香港人陈先生眼中， 港府将防疫问题政治化，削弱了港人的信心，不少人对于全民检测都充满疑问。
虽然香港的数字应该是相对透明的给大陆，但是如果他们要做一些事，因为政治需要而告诉你知，我们没有个案都可以，没人知道的。其实香港人的健康我想他真的不是很重视，他只是希望香港不要乱，所以基于政局不混乱的需要，他们会千方百计令香港清零，但至于这个清零是真定假，我们没有人知道。
已经持续两年的动态清零令到不少港人产生所谓的抗疫疲劳。28岁化名胡先生的公务员早在两年前已经计划和未婚妻共偕年里，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婚礼一再拖延。几个月前，胡先生趁疫情相对受控，提前预约在港岛一间酒店举办婚礼。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考虑到疫情反复已经是尽量从简，只是邀请大约20名亲友到场观礼。但是香港疫情急剧恶化，港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加上政策朝令夕改，令到他精神大受困扰。
港府的同心抗疫网页最初显示2月24日之前不能够举行婚礼，后来改为只要是20人或者以下就不提供飲食就没问题了。但是最攞命的就是港府之后又更新了个网页，最新的版本就是2月10日至23日举行的婚礼人数不能够多于婚姻条例下婚姻登记必要人员数目，也就是说登记官、婚姻监理人或者是主持婚礼的神职人员、新郎新娘和两个见证人加起来6个人。
酒店以防疫为由取消婚礼，最后胡先生和未婚妻只是办了结婚证，没有亲友在场见证。
我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市民坐地铁、坐巴士、乘翻工就可以豁免限制令，排队去做这个强制检测就可以豁免限制令，投票选立法会议员可以豁免限制令，但是呢办婚礼就豁免不了。这些是什么逻辑呢？到底是我真的无法理解咯。
根据港府最新公布，一系列针对疫情的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至4月20日，戏院和发型屋等场所继续关闭，食肆晚市仍然会禁止堂食，当局会进一步收紧午市堂食每台人数和户外佩戴口罩的规定，航班熔断机制亦都会继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个国家的民航客机不能够着陆香港。近日评级机构惠誉大幅下调香港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测的 3% 下调至 1.5%， 以反映政府因应 Omicron 病毒迅速扩散而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增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惠誉解释，新修订的 1.5% 增长预测是假设香港在2023年或者之前仍然推行和中国大陆一致的动态清零政策，有可能影响本地消费。新的增长预测同时意味香港实际 GDP 今年内无法超越2018年反送中风波之前的水平。法国外贸银行近日亦都发表报告，认为社交距离限制打乱了零售业的复苏步伐，又预期香港零售业增长会由2021年的 8.1% 跌至2022年零增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贤不看好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
今年的上半年是重复翻2020年发生的事，接近半 lockdown 的状态，很多东西不开，人不出街，零售业很多都没得做，水静鹅飞，头两个季度呢那个表现都应该颇差的了。你投资都是经济不好，你的投资就会少的了。同埋都係個不確定性好大，下半年會點呢？就係睇下佢控制呢個傳播嘅情況啦。
阮永贤預計短期內香港唔少食肆同商店會相繼結業，
俾唔起租，俾唔起钱，咁你就被逼结业啦。有啲系俾得起，咁但系佢就会谂，我会唔会缩起咧？即系缩一我都唔知道你经济几时好翻，咁所以都会即系减少投资啫。就系、是、由于都唔知道你经济好唔好翻，我点知道我之后会唔会又搞一镬，跟住又要我停好耐咧？咁我宁愿唔投资住。
面对疫情，特首林郑月娥2月18日宣布引用紧急法，将原定3月27日举行的特首选举延后至5月8日举行。他解释说，港府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不应该分心，亦都不容有失。在社交距离限制下，特首选举候选人无法进行竞选工作，削弱选举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亦都影响未来特首的认受性。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香港报纸明报撰文，认为延后特首选举目的是要求特区政府尽一切努力在2个月内控制疫情。他解释，选举只是押后1个半月，表明特首选举和中央任命程序需要在特区政府换届的限期，亦即是7月1日之前完成。因为如果特首选举延至7月1日之后，就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提供宪制性的法律根据。另一方面，如果疫情长时间拖落去，香港社会无法承受，加上2022年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如果疫情不能够在7.1前受控，回归庆典以至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港庆贺视察都会受影响。香港独立政治学者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回归庆典受到疫情影响。
50年不变又不是一半啦，咁都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庆典。由2019年以来，香港被北京視為一個顏色革命啊，習近平落嚟係一個好似以往嘅一啲皇帝成功平亂，然之後去到當地要到御駕親征嘅一個政治姿態，呢個其實都好重要嘅。如果你話去到今年香港嘅經濟，因為成個咁嘅疫情啊，一個防疫措施係搞到外國公司撤資咧，會有一個好大規模一個失業潮啊，或者甚至係即係結業潮嘅話，係更加冇面嘅一個動作咯。其實係
外界關注，一旦全民檢測未能控制疫情，是否會影響林鄭月娥爭取連任？王伟国估计，目前北京未必有替代他的人选。即使林郑月娥成功连任，由于北京有可能中途换人，林郑亦都未必能够完成第二个5年任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军机绕台不断，咁日前首次出现了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以30公尺的高度在台湾西南空域低空飞行。中国的央视近日亦接连发布了不少解放军演习训练的画面，包括两栖船澳登陆舰连续4日和晚上演习，以及海军航空兵反舰导弹打击训练。台湾军事专家说，虽然中共对台武吓不断，但是保守估计解放军10年内并不具备攻台能力。中共可能会交互运用各种的非全面攻台的军事行动，迫使台湾接受以战逼谈的目的。中国军事专家就认为，解放军军力提升并非瞄准台湾军队，而是放眼全球格局。一旦对台动武，定一话是穷尽所有和平手段都冇用，但是到时台湾当局已经成为他们所指的战犯，中国政府亦冇必要同他们和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央视的报道，解放军两栖船澳登陆舰井冈山舰日前在南中国海进行连续4昼夜的实战化演练，先后完成了主炮对海以及对岸射击，并且同红湖舰以及祁连山舰一同完成了横向以及纵向补给以及气战艇进出澳等科目。除此之外， 東部戰區的海軍航空兵亦都展開了艦載直升機搭載反艦導彈作戰的演練，訓練亦都在不同的海況以及是規避各種雷達探測之下和艦艇互補打擊。無獨有偶，台灣國防部2月16號偵監到當日有3架次的共機出現在台灣西南空域，包括1架次的運8電偵機、1架次的運8遠程干擾機以及是1架次的卡28反潛直升機。值得注意的是，卡28反潛直升機是第一次出現在台南周邊海域，而且以極低的30公尺大約是10層樓的高度飛行。台灣國軍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廣播驅離並且以防空飛彈追加。有專家研判，中共軍機以超低空飛行應該是意圖尋找雷達偵測的死角，但即使是飛得咁低，仍然是在台灣的掌握當中，顯示台灣防空雷達系統嚴密。台灣資深軍事評論員祁樂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解放軍機艦在台海的周邊演訓主要是為了戰場經營，並且為戰略物資的配置方式預造預備以及是規劃，以塑造有利的戰略態勢。美國國防部在去年底公布的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解放軍2027年具備在印太地區對抗美軍的能力，2030年更加擁有超過1000枚核彈，到時將會對台灣採取以戰逼談的策略。但是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亦都曾經表示，他並不預期中國會在10年內全面攻擊台灣，但是會採取措施來削弱台灣實質自治的能力。祁樂儀在對中共軍改進程進行分析之後表示，解放軍開訓動員令從2019年的將備戰打仗作為是第一要務，變成為是今年的準確把握軍事鬥爭形勢變化，對美國的態度亦都從2018年起的超越對手、不畏強敵、壓倒敵人，到現時的緊盯對手之變。他說這個代表解放軍已經開始真正面對現實，去應對一個他們根本還是無法掌握的最新變化。因此在短期5年、中期10年的期間裏面，解放軍要做的不是武統台灣，而是快速地軍事訓練轉型。他保守估計解放軍10年內不具備全面攻台的能力，但是會極盡可能以控制戰、攝戰、認知戰、點穴戰，亦即係黑客入侵嘅網電，以及係情治戰等非全面攻台嘅軍事行動，交互運用，迫使台灣談判達到佢哋以戰逼談嘅目的。祁樂儀並且表示，共軍嘅聯合作戰綱要係共軍組織實施聯合作戰以及係聯合訓練嘅基本依據，但係試行版喺2020年11月7號先至公布，距今僅僅係一年有多。雖然共軍做咗好多嘅演練，但係演練嘅單位都係好少，幾乎都係基本戰術單位嘅旅級以下，而且試行版仲係要經過幾年修訂之後先至會公布正式版。因此从联合作战纲要正式版发布到解放军真正得以施行联合体系作战，他研判没有十年是做不到，至少要15年。
军改现在安排就绪，但是到位谋合的时间我判断要15年，就是到2030，这是一个起码的。
表示军改要是安排就绪，但是到位谋合的时间，他的判斷就是要15年，就是到2030年，這是一個起碼的。理由很簡單，遼寧艦航母編隊要形成戰力，一個編隊最少要5年以上，航空母艦編隊況且如此，就不要說全軍的軍改都是要多少年，他所說的15年還是算快。兩岸關係緊張，台海局勢日出於國際化。美國2月11號最新公布的美國印太戰略就提到了台灣八次。去年10月美、英、日、荷、加、新西蘭六國海軍在沖繩西南海域聯合訓練，總共出動了兩艘美國航母、一艘英國航母、一艘日本直升機航母等共17艘的船艦參與演訓。在東中國海的演練是訓練之後，又轉向南中國海聯合訓練， 專家話，呢種嘅大規模大陣仗嘅一路從東中國海到南中國海係前所未有。
這個形勢已經出現，所以中共反制美國海上聯盟的圍堵，也就是中國要戰略突破。這
個形勢已經出現，所以中共反制美國海上聯盟的圍堵，亦就是中國要戰略突破這個問題，要比武統台灣更為緊迫。中国军事评论员苏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解放军是有没有是能力解决台湾问题，要放向全球军事发展的态势来看待。中国军力建设不是瞄准台军，亦都不单止是瞄准台湾问题，而是瞄准全球军事发展前沿。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解放军未来强军的目标，台湾只是其中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已。宋中平表示，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对解放军并不存在不对称战力的问题，反而是解放军对台湾的不对称战力越来越大。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军事能力越强，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越少，这个就是中共的目标。他强调，中共如果要对台湾动武，一定是在度穷尽了所有和平手段之后被迫动武，而且必是台湾以及是美国方面主动挑衅才会导致最终动武的结果。一旦中共下定决心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必然不会给予台独分子以及美军留下喘息的机会，亦都会将台湾岛内的损失降到最低。
如果要是动武的话，那么解放军将会以雷霆之势来解决台湾问题。
孙中平表示，
那么所谓的
以台动武的话，将会以雷霆之势来解决台湾问题。咁样所谓的以战逼和，亦或者是和平统一，他是觉得只要美军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迟缓，咁样投降就是台军的第一考量，亦都是台独分子的第一考量。他们根本无力来对抗解放军，所以这道里面不是谈以及和，而是要投降的话，这个谈什么和什么都没有问题。事实上，以战逼谈就如同台海若然发生战争，美军会不会来迟缓台湾的假设一样，一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辩证以及是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共现时的做法就是要正在是以武力逼迫台湾谈判，但亦都有人认为只要没有发动战争，台湾就不可能跟中国谈，再多的军机晓台亦都是白费。但另一方面，如果两岸到了真的要发动战争的地步，中国还是需要跟台湾谈。亦都有一派的认为，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这样以战逼谈是否反而给予了台湾军事准备的空间，亦都给予了美国时间进行干预，使到中国解放军无法速战速决夺取台湾，这个同共军发动战争的目的反而背道而驰。宋中平表示，一旦开战就很难给予台湾谈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真是爆发了战争的话，台湾当局的很多人都会是战犯，你觉得有必要和战犯去谈吗？
表示，如果
正是因为他们搞台独，结果搞得两岸之间爆发
了战犯，你觉得有必要同战犯去谈吗？正因为他们在搞台独，结果搞得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甚至导致台湾出现损失，这个责任算在哪一个的头上？怎可能会同这些人去谈？台湾军事专家奇洛儿警告话，中共不见得真的是要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台战争，但是会塑造一种好像是要打的态势，比如双方军机在对峙或者擦撞的时候，共机是先开火，这些虽然还是不构成全面性的战争，但是已经是非常之危险，届时台湾肯定是要同中国谈。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共如果是要以战逼谈，一定是要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要台湾和中国统一，台湾不见得愿意去谈，这个算是谈，也都不一定就是去谈统一。他认为中共只有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但是目前看来中共似乎未有到被逼到墙角的地步，因为台湾是没有发生修宪、变更国体、国号之类的事。他表示， 台湾问题已经是变成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失守，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将会一夜之间退回到珍珠港，珍珠港以西通通都是要让出，这个对美国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利益损失。其次，习近平透过网络监控掌握国家大权，即使其他的六位政治局常委亦都无法与习近平是平起平坐，而变成是他的下属。在习近平的恐怖统治之下，台湾的统一与否对习近平的连任似乎影响已经不大。还有，他还表示，中共想要达成谈的结果必须要有能力，如果他真的要发动一场首战即是中战的战争，将会是一场高度复杂的战争，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虽然两岸的地理位置是很相近，看似对台湾很有利，但是对中国也都不见得有利。因为中共如果挑战失败，反而是习近平伟大复兴政策的一大挫败。丁树范教授说，虽然在没有压力之下，台湾不可能去跟中国谈统一，但是如果是给予台湾压力，中共有没有能力塑造够强的压力，即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共目前还是没有以战逼谈的动机和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了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采取他们应该要加强稀土和其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行动。他们说这些措施将会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目的是在这些重要的行业里面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去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与矿物供应链和清洁能源行业的企业高管、社区代表、劳工领袖、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等人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宣布对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国内生产进行重大投资，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并且确保这些资源造福于社区，并且可持续生产当中创造高薪的工作。
We can't builda future that's made in America if we ourselves are dependent on China for the materials that power the products of today and tomorrow.
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控制着这些矿物质的全球大部分市场，如果美国自己依赖中国来为今日和明日的产品提供动力，美国就没办法建立一个美国制造的未来。他说这个不是反中国或者反任何其他东西，这个是支持美国人，这个就是他要采取行动的原因。根据白宫在会前公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联邦政府将对拥有蒙廷帕斯矿的稀土矿商 MP 材料公司投资$3,500万，用于分离和加工稀土元素，建立完整的端到端的国内永磁供应链。2020年政府向这家拥有美国唯一的稀土矿的公司提供了$9,600万的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基在白宫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说，他的公司将会再投资$7亿，以创建美国稀土磁性材料供应，并且2024年在永磁供应链创造350个工作岗位。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永磁市场87%的份额，稀土开采能力的55%和它精炼的85%。磁铁是用于电动汽车、国防系统、电子产品和风力涡轮机。
另外，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可再生能源公司宣布，今年的春天将会在加州帝国县一个新示范设施破土动工，以测试它从地热盐水当中可持续提取锂工艺的商业的可行性。这些未来五年对可持续锂生产投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项目的一部分。该地区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锂矿藏。白宫仲宣布与福特和沃尔沃合作收集和回收报废的锂离子电池。另外，能源部将设立一个 1.4 亿美元的示范项目，目的在于煤灰和其他矿山废料当中回收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从而减少对新采矿的需求。他还将投资30亿美元用于投资精炼锂、钴和石墨等电池的材料，以及电池回收设施，创造高新清洁能源制造工作。好似稀土、锂和钴等的关键矿物质可以是用于从电脑到家用电器的产品当中，它们都是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白宫话，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大增400%到600%，而对于电动汽车电池当中使用的锂和石墨等的矿物需求将会增加更多，高达4000%。拜登总统一年前的这个星期是签署了美国的供应链的行政命令，下令在100日之内对美国在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供应链上存在的脆弱性进行评估。去年6月，拜登在一份公布的评估报告当中说，美国在关键矿物质和材料方面对外国和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专注于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治国之道的博士生菲比文说，北京目前持有的东西是至关重要。
We are using more hydro energy, we are using moreclimate, you know, environment-friendly energy sources. And the list of rare earth materials that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be targeting on this issue.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正在使用更多的水能，他们正在使用更多有利于气候和环保的能源。而拜登政府宣布的他们将针对这个问题的稀土的材料清单的核心是在于此。稀土是17种并不稀有的矿物，只是对它进行清洁开采和加工的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据最新的政府数据，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稀土的开采国，其他主要的稀土的开采国是包括缅甸、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俄罗斯、泰国、越南和巴西。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副教授陈振益说，政府的目标在汽车和网络设备等关键行业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合理的他的意思不是100%结束美国对中国人的依赖，因为这个将会太昂贵而且不可持续，因为美国的资源并不丰富，因此需要优先考虑并且专注于真正的必需物资。总体来说，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仍然需要中国的投入和产能来保持非必需物资的低价，但是不应该在必需的物资上作出太多的妥协。陈振益教授说，虽然有环境成本，但是增加国内生产仍然是有意义。他说，如果停止运作，恢复的时间将比去找合作伙伴要短得多，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间。他说他还可能是促进更好的环境的监管，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我们的后院。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北京宣布目的在于限制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维护服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获得稀土矿产的制裁，北京视台湾为他们的分离的省份。上个月，议员在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的两党法案，这个法案可能会在2026年之前禁止国防承包商从中国采购稀土，并且迫使五角大楼在2025年之前建立这些矿产的战略的储备。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全球稀土元素的供应，稀土元素被用于从电池到战斗机的所有领域，结束美国对中共提取和加工这些元素的依赖，对于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和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菲比文说，认识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必须展开基本的合作努力，以保持地缘政治稳定。 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